正当纳兰委屈得如是这样才貌双全的红颜知己而沉醉在幸福中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变故发生了。卢氏突然病逝，这个天大的噩耗几乎将纳兰击垮。他始终不愿相信这样的悲剧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在无尽的痛苦中，纳兰把对爱妻的思念丝丝缕缕地诉诸笔端。那一首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词，记录了他无数个不眠之夜和绵延不绝的追忆。那么，通过那些哀婉凄绝的词句，我们能够读出纳兰怎样的心声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四集，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的生前好友顾贞观对纳兰有这样一个评价，他说：“纳兰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足读。”今天，当我们品读纳兰词时，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真情，他的伤感。而这种情感表达最充分的，就是他为妻子写下的悼亡词。康熙十六年，纳兰遭遇了他人生最残酷的一次打击，伴随他度过三年幸福时光，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妻子卢氏永远地离开了他。这个巨大的变故令纳兰深陷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卢氏的离去带走了纳兰关于爱的全部美好回忆，绝望中纳兰写下了大量悼亡词，来倾吐他对妻子缠绵悱恻的思念之情。那么23岁的纳兰究竟经历了什么？通过他的悼亡词，我们又能看到他有着怎样一段痛彻心扉的情感历程？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四集，当时只道是寻常。
20岁的时候啊，纳兰迎娶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最相爱的女人卢氏。3年的婚姻生活可能很平淡，但是正好是这些平平淡淡的点点滴滴构成了纳兰一生当中美好的回忆。所以当他回忆这段婚姻生活的时候，他感叹到当时只道是寻常。可能每个人的婚姻都是这么平平常常的，像纳兰他曾经在词中啊这样形容他们婚后的生活。他说：“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饮斜阳。”红雨呢，就是红色的落花。那这句话是说他们啊，夫妻两个在这个日常的工作结束了以后，两个人常常依偎在一起，一起看黄昏的夕阳，一起怜惜春天的落花，一起读书泼茶。可是啊，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美了，美到极致之后，纳兰却跌入了无穷无尽的黑暗当中。就在他23岁这一年，也就是康熙16年的时候，纳兰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在这一年前，卢氏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海亮，本来喜添贵子，这是件大好事儿啊。可是卢氏啊，因为难产，生下孩子后呢，身体就一直特别虚弱，就一直只能是卧病在床调养身体。那这个时候她的丈夫纳兰是心急如焚啊，而且纳兰府上都是上上下下也都是急得上蹿下跳的。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要聘请京城里面最好的医生给卢氏熬制最好的汤药，他们想用一切办法留住卢氏的生命。纳兰看着原本像娇艳的像鲜花一样的妻子慢慢的呢瘦弱下来，柔弱的脆弱的像柳条一样。 可是，在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求医问药之后，卢氏的身体啊，还是没有看到明显的好转。在绝望当中，纳兰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词，他说：“待寄芙蓉心上路，且道是解昭成。”昭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昨天晚上喝醉了酒，到第二天早上呢还没有醒酒，也就是宿醉未醒的意思。这个时候的纳兰甚至产生了一种幻想，他幻想什么？幻想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啊，他是不是只是像往常一样跟他对饮啊，跟他对诗对酒啊，哎，不小心喝醉了，第二天早上呢酒醉还没有醒来，所以他专门给妻子呢调好了一杯芙蓉花露，哎，想等妻子醒过来之后啊给他醒醒酒。他希望一切都是像往常一样，妻子只是喝醉了而已。但是这毕竟只是幻想。就在康熙十六年的5月30号，命运之手残酷地夺走了卢氏的生命。纳兰跟卢氏从此呢，一个是在人间，一个是在天上。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他们只能相思相望，只能两处销魂，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够亲密地依偎在一起了。季节的春天每年都还会回来，可是纳兰他心目当中爱情的春天啊，已经是永远地消失了。他的心里现在只剩下的是冰冷的冬天。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才貌双全、善解人意的妻子走了，纳兰的人生从此陷入了痛苦的黑暗之中。从今以后，夫妻天人永隔，相思相望却不能相亲相守，纳兰只能从记忆的碎片中搜寻妻子的点点讯息。彻骨的思念无情地吞噬着他的心，他只有通过手中的笔来宣泄对爱妻的永恒追忆。那一首首哀感还艳的悼亡词成了他们绝望爱情的见证。那么在这些词中，纳兰是如何倾诉他对妻子的思念呢？
在卢氏去世之后啊，纳兰写过非常多的悼亡词，而在他那么多的悼亡词当中，有一首可能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那就是那首《浣溪沙》。词是这样写的：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悼亡词一开始就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浓郁的悲伤的气氛。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疏窗就是指那种刻着那个镂空花纹的窗子，因为秋天深秋的季节嘛，西风刮起来了，所以窗户都是紧闭着的，只看到这个落叶慢慢的飘零下来。那这个时候词人在干什么呢？纳兰他在沉思往事立残阳。这样一个西风萧瑟的秋天，纳兰他不到暖和和的屋子里面去待着，他站在院子里面干什么？他为什么不进屋去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那个屋子里面再也没有让他无比眷恋无比温馨的家了。所以他站在残阳底下，他在干什么呢？在追忆。卢氏的去世可以说是彻底的摧毁了纳兰生命的根基。这种痛苦，这种悲剧，纳兰他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用文字来描述了，他只能很平淡地说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我曾经说过啊，纳兰词有四大特点：真情、自然、追忆和伤心。这首《浣溪沙》之所以能够成为纳兰词经典当中的经典，也是因为它呀集中地体现了我刚才说过的这四大特点。首先我们来看追忆。 那在这首词当中，纳兰他在追忆什么呢？背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背酒就是喝醉了酒的意思。我们之前讲过，卢氏是一个才女啊，她经常会和丈夫对诗啊，对酒啊，哎，两个人吟诗作赋，少不得有时候也要喝点酒来助兴。但是卢氏酒量小啊，她哪里是纳兰的对手呢？所以偶尔呢，就会不知不觉啊，喝到了一个微醺的这个境界。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觉得哎呀，头有点晕晕乎乎的，起不来。那纳兰是一个很细心、很体贴的丈夫，看到妻子喝醉了，他就说：“哎呀，不要去惊动她。”他希望妻子还像之前一样，只是喝醉了酒，第二天早上头晕起不了床而已。纳兰跟妻子一起厮守的这短短的三年，他们一起背酒春睡，一起赌书泼茶，一起同饮斜阳，一起并吹红雨，这样的日子很平淡，平淡的甚至经常会让我们忘记，会忽略这样的细节。可是只有当这些平淡的一切突然从你的生命当中消失之后，你才会知道失去的它是多么的宝贵。纳兰的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然。所谓自然，就是说我们看不出纳兰的词他用了多少非常非常生僻的典故，或者是多么多么华丽的词藻。而并不是他的词啊没有艺术技巧，恰恰相反，纳兰填词的这个技巧是很高明的。高明到了什么程度呢？高明到了甚至让我们读者会忘记他使用了什么技巧。我有一个比喻，可能不一定很恰当，这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女孩子化妆，哎，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过来，脸上五颜六色的，看上去这个颜色花花绿绿，好像很好看，但是呢，这是很拙劣的化妆。真正的化妆是什么？精心修饰之后，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很干净的、很漂亮的，让你忘记了她化过妆的这样一个美女。这就是最高的自然的境界。纳兰也是这样，她对于词的这种技巧就是高明到了让你忘记她原来使用过的技巧。比如说这首短短的六句话的《浣溪沙》，她就用了一个很高明的技巧。什么技巧呢？我给她起了一个名字，比较时髦，叫时空穿梭。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对比的手法。今昔对比就是现在跟过去的对比，今昔对比是这首《浣溪沙》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之下还有两层对比隐含在里头，这就是哀乐对比和动静对比。我们先来看第一层对比。那现在的情景是什么呢？是萧萧黄叶闭疏窗，也就是秋天的凄凉。那过去是什么景象呢？是背酒莫惊春睡重，是春天的温暖。这是第一层对比。第二层对比，动静对比。现在是词人沉思往事立残阳，是伫立不动的纳兰。那回忆当中呢，是赌书消得泼茶香，是一幅活泼欢快的动作的系列。第三层对比就是哀乐的对比。那现在是谁念西风独自凉的悲凉凄婉，而在他的回忆当中呢，是背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的快乐。在这样一首短短的小词里面，纳兰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层次的对比呢？明末清初有一位思想家王夫之，他在评价诗词的艺术技巧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以倍增其哀感。”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你要表达一种特别伤心、特别悲痛的情感的时候，你恰巧呢在诗词里面啊会越发描述一些特别快乐、特别活跃的这样一种场景，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这就要谈到我们所说的悲剧的力量了。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将最美的东西彻底毁灭给你看。在诗词作品里面也是这样，你越是将这种欢乐的场景啊渲染到了极致，那么这种欢乐它骤然消逝之后留下来的悲痛，可能往往 最具有悲剧的力量，最能够震撼人心。所以纳兰他才会用这种哀乐的对比来表达这种悲痛，这种悲剧的情感。我记得我看过一部很经典的美国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叫《人鬼情未了》。在这部电影里面，男主人公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我感到快乐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失去它。这就是哀乐对比表达的悲剧情感的力量。纳兰的《浣溪沙》也是这样，他也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山盟海誓，也没有喋喋不休的诉说，他也只是很平淡的来了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最平淡的才是最震撼人心的。
爱妻的突然离去带走了纳兰所有关于爱情的美好记忆，他不愿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他始终固执地以为妻子只是像往常一样睡着了，他无数次沉浸在梦中与妻子重逢的甜蜜，然而梦醒后的凄冷与孤独却更残忍地折磨着他的心。卢氏去世以后，纳兰的种种表现强烈地反映出他的悲痛与依依不舍。那么纳兰对爱妻的离去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卖梨。
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古代呢有一种礼制，就是有人去世以后呢，一般不会马上下葬，而是会让他的灵柩呢在家里停放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叫停灵。如果是有地位或者是有条件的家庭啊，他也可能把灵柩呢停放在寺庙里面。那停灵的时间越长，越说明这个死者的身份啊很尊贵，越能够表明活着的人对逝者的依依不舍的这种感情。那当然，古代谁的地位最尊贵呢？皇帝嘛，天子嘛。所以古礼规定啊，一般天子停灵的时间是最长的，一般是3年。到清代的顺治年间，清代是有了新的规定，一般来说亲王停灵是1年，郡王停灵呢是7个月，贝子以下是5个月，就是贵族这一阶层。那平民老百姓呢，那就根据各自家庭的这个经济条件的不同，从3天到7749天，就情况不等了。卢氏去世以后啊，他的灵柩就安放在双林禅院。双林禅院的遗址呢，据说是在北京现在的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那卢氏停灵的时间有多久呢？他是康熙16年5月30号去世的，他安葬的时间是康熙17年的7月份，大家一算就知道了，他停灵的时间居然达到了1年多，超过了亲王贝勒的时间。我们知道卢氏的身份是远远不能跟亲王贝勒相比的呀，那他停灵这么长是很违反礼制的。纳兰敢这么违反礼制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始终还不敢相信，也还不愿意相信卢氏已经真的离开自己了。那就在卢氏停灵双林禅院的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啊，纳兰只要一有空就会去寺庙里面去看望妻子，甚至一去啊一住就是好几天，他想在那里啊安安静静地陪着妻子，回忆他和这个卢氏的生活。有一次他在词里面写道，在这个昏黄的灯光之下，他独自坐在这个寺庙的房间里面，哎呀，突然就看到妻子啊卢氏啊笑盈盈的 手里就拿着一件外衣过来，就披在他的身上，其实呢对他说，天色已经晚了，天气这么冷，还是早点休息吧。那正在伏案疾首的纳兰就抬头对妻子笑了一笑，他说，哇，就差一段了，马上就好，你先去睡吧。卢氏也没说话，就在旁边坐下来，给这个丈夫添上一点热茶，拿起一个刺绣的这个活，安安静静地陪着这个丈夫。那过了好一会儿，纳兰这个手头的工作终于做完了，他抬起头来看，看到这个旁边坐着的安安静静的妻子，他也笑了一笑，觉得心里充满了幸福，那又觉得很心疼，他伸出双手想要去拥抱妻子，可就是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突然妻子像一团影子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这才发现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一个幻觉而已，他眼前是一个空的桌子，空的椅子，没有他心爱的人，他的耳朵里面传来的是这个寺庙里面若有若无的和尚念经的声音，原来已经天亮了，已经到了僧人做早课的时间了。纳兰就想不明白，刚才妻子明明还在身边，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做梦呢？纳兰在词里面这样说，他说为梦已先疑，他还没做梦呢，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那这样的梦境可以说持续了纳兰的后半辈子。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纳兰的生前好友顾贞观对纳兰有这样一个评价，他说，纳兰词一中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也就是说，纳兰词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伤感，他的读者也会深深感染到这种悲痛的力量，尤其是他为妻子卢氏写的悼亡词更是凄绝动人。那么这些悼亡词究竟伤感到何种程度？通过品味这些词，我们又能读出纳兰怎样痛苦无助的心声呢？
纳兰的悼亡词啊，几乎每一首都是凄婉的、伤心的。不过我个人感触最深的，我觉得最为凄婉、最为悲壮的一首悼亡词，还是纳兰的这一首《蝶恋花》。这首《蝶恋花》是这样写的。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还，夕夕都成绝。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侵入。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从任取双栖蝶。唐代诗人李贺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天若有情天亦老，那天到底有没有感情呢？没有，他不会哭，不会笑，不会叹气，不会流泪，不会失眠，也不会衰老。可是啊，在多情善感的人看来，天又是有感情的。所以纳兰说辛苦最怜天上月，他怎么会觉得天上的月，本来这个没有感情的月，它怎么会是辛苦的呢？一夕如还，夕夕都成绝。还和绝本意啊，都是一种欲，但是还和绝是两种不同的欲。还是什么呢？是圆环形的，中间有孔的一种圆形的欲，而绝呢，是半圆形的，带缺口的欲。纳兰在这里是感叹啊，月亮真是辛苦啊，他熬啊熬啊，熬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换来一次圆满的夜晚。可是月亮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不管他多么辛苦，他最终还是能够盼来一次圆满，不是吗？就像牛郎织女一样，尽管一年才能相会一次，但他们毕竟有这么一次见面的机会，那么再辛苦都是值得的。可是纳兰跟卢氏呢，不论他怎么辛苦怎么努力，他都不可能像月亮那样一个月圆满一次，或者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相会一次，他永远都没有机会了。不辞冰雪为侵入，纳兰说只要能够换取他跟卢氏的一次圆满的相逢， 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那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首词里面，纳兰给了我们一个最悲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这一句：不辞冰雪为亲热。我为什么说这一句是最悲壮的答案呢？原来啊，不辞冰雪为亲热，它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说的是魏晋时候啊，有个著名的名士叫荀粲。这个荀粲，我们知道魏晋不是特别讲名士风流吗？那时候人特别有个性。这个荀粲就是特别有个性的一位，他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很狂妄地宣称，他说我要是娶妻啊，一定是娶天下最绝色的女子。后来他果然听说当时有个骠骑将军叫曹洪，他们家的女儿是倾城倾国。那果然这个荀粲呢，是用最隆重最华丽的婚礼把这个曹家的女儿呢娶回了家。而且娶回家以后，果然夫妻两个呀感情特别好。可是啊，不幸的是过了几年，这个荀粲的妻子呢得了重病，就连续很多天高烧不退，眼看着生命是垂危，奄奄一息了。这个荀粲也是急得没有办法呀，他也是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怎么办呢？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光，跑到院子里面，让这个冰雪呀把自己的身体冻冷。让自己身体冷下来之后呢，他再跑回家去，用自己这个冰冷的身体啊贴在妻子的身上，给他来物理降温。这就是不辞冰雪为亲热的来历。但是可惜的是，荀粲这样的深情，这样的壮举，还是没有挽回他的妻子的生命。不久啊，妻子就去世了。跟纳兰一样，荀粲也是舍不得让妻子马上就下葬，他每天就陪在妻子的灵柩旁边。他的朋友去吊唁他，看到荀粲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史书的记载是不哭而神伤，没有哭，没有眼泪，只是默默无语，只是黯然神伤。那朋友看这个情景不对啊，这样伤心下去不是个办法呀，就劝他安慰他。他说荀粲啊，这个天下的漂亮女人多的是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干嘛吊死在一棵树上呢？话没错，那个时候漂亮的女人确实很多。那你们知道荀粲对他的朋友回答了一句什么吗？他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佳人难再得。的确啊，有钱的、漂亮的、有才的、优秀的女人多的是，但是你爱的人只有这一个，他离开了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果然不久之后，荀粲也因为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啊，年仅29岁。这件事情在当时呢是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有的人顶，有的人拍砖，总之啊是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而且在大多数人看来，荀粲这样真是不值得，为了一个女人把性命都丢了，这算什么呢？而且这个《世说新语》这部小说集啊，把这个故事编到小说里面去的时候，它是放在获逆篇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刘义庆也认为荀粲是被美色所诱惑，他沉溺在儿女情长里面，这样的爱情不可取，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是要警示世人，不要像荀粲这样儿女情长。不过我个人的想法倒是有一点不同。为什么不同？不错，这个荀粲是娶了绝色美女，可是我觉得呀，夫妻相处很多年之后，这个妻子的美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他们之间那种心灵相通的感情。那赞同我这种看法的绝对不止我一个，300多年前的纳兰容若他也是这样想的。正因为他有这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悲痛，他才会在这首《蝶恋花》当中重重地写下这一句：不辞冰雪为亲热。只要能够换回他妻子的生命，哪怕是用他冰雪冻过的身体去给他退烧，他都愿意这样去付出，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包括了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纳兰用不辞冰雪为亲热 给我们的最悲壮的答案。可是妻子的生命能不能挽回呢？当然不能。无纳成缘容易绝，纳兰他也知道，他跟妻子的缘分在今生今世已经结束了，已经断绝了，他做一切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了。可是他甘心吗？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呢？纳兰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安慰，他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回答。在另外一首词里面他这样写，他说：手写香台金字经，唯愿结来生。香台这里是代指佛堂。那纳兰在卢氏去世之后，经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佛堂里面，亲手抄写佛家的经典金字经。那我们之前讲过，纳兰呢是一个受儒家教育长大的这么一个公子，那他现在怎么又转而相信佛教了呢？答案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只有在佛教里面，人们才会相信有什么前世、有今生、有来生。所以他说：“唯愿结来生。”他希望在来生，在下一个辈子，他还能和卢氏重新相逢，还能够再做一辈子的夫妻，再做一辈子的知己。当然，来生能不能再见面，我们不忍心给纳兰回答，他自己也不能回答自己。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从任取双栖蝶。唱罢秋坟愁未歇，这又是用了唐代诗人李贺的一句诗，它的原诗是秋坟鬼唱鲍家诗。那我们知道唐代诗坛呢是有像李白这样的诗仙，有像杜甫这样的诗圣，而李贺呢是被称为诗鬼。说他这个李贺这个诗啊，经常会用一些很诡异的意象来描述一些现实的悲剧，甚至有人这样说，他说李贺的诗啊，每一页书简就是一片招魂幡。纳兰在清代诗坛啊也被称为是鬼才，他唱了很多很多首的招魂歌，但是都没有召回妻子卢氏的生命。所以在这首词的最后一句，他说春从任取双栖蝶，这句是什么意思？当我说出这句词来，他可能马上就想起了一个故事，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活着的时候，梁祝他们不能够成为夫妻，不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么来世他们要化作一双蝴蝶，不离不弃，永远在一起。纳兰也是这样的，春从任取双栖蝶，他给这首特别悲怆凄婉的词给了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给了他一个 happy end，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来世。纳兰这一生啊，只有一个真正的红颜知己，这个知己呢就是他的妻子卢氏。所以纳兰还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他说知己一人谁是，已矣，赢得误他生。知己一人谁是，是他的妻子卢氏，已矣，这个红颜知己已经永远的离开他。那独自留在人间的纳兰，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是什么？等待，赢得误他生，他等待来生，他和卢氏还能成为知己，还能成为夫妻。
所有的美好都变成了回忆，卢氏去了，纳兰的心也被带走了。原本就多情多病的纳兰，在这次巨大变故之后变得更加憔悴忧伤。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这场生离死别的彻骨之痛，给纳兰的未来抹上了一层阴影。
这场生离死别啊，可以说是几乎耗尽了纳兰所有对于生命的希望。有人曾经这样评价纳兰，他说：“以成平贵公子而憔悴忧伤， 常若不可终日，虽性情有独志，亦年命不永之争也。年命不永之争，就说这个人他早早的就出现了他长寿不了的征兆。所以年命不永，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情深不寿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太多情太执着，这样的人心情容易处于一种抑郁的紧张的状态，那这样的人呢是很难长寿的。我们说养生首先是要养心嘛，要保持一种健康活泼开朗的心态，你才能够健康长寿。而像纳兰这样的终日憔悴忧伤，很早就显出了年命不永之征，不能长寿的征兆。那卢氏的去世成了纳兰人生当中的分水岭。一个本来是不知人间疾苦、无忧无虑、锦衣玉食长大的相门公子，从此成了一个对人间的悲剧有极其深刻体会的千古伤心词人。从相门公子到伤心词人的改变，在纳兰的后半生当中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没有了卢氏的陪伴和呵护，那纳兰独自一个人，他怎么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呢？那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解读纳兰的悲剧人生。谢谢。
身为相门公子，纳兰有着令人艳羡的身份，然而对于自己的显赫地位和高贵出身，纳兰打心眼里排斥甚至鄙视，这也给纳兰与父亲明珠之间的关系带来了种种隐忧。那么纳兰和明珠之间究竟有着哪些无法调和的隔阂与矛盾呢？而这些矛盾又会给纳兰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五集《不是人间富贵花》。